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章，继续看第七章。你有没有注意，从第七章开始，他的口气不一样了。第一到六章都是什么？我见日光之下，我又见，是吧？我又看见，对吧？所以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。完了，最后真是虚空。但是七章一上来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，我遭丧的家去把强如往宴乐的家。你有没有注意，他用了一连串的强如强如强如，中文翻成有的时候翻成强如，有时候翻成胜过，哈，就是要是英文的话就是 better than， 就是什么比什么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比什么好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这个比这个好，那对你的讲解听的人什么意思？选这个，不要选这个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用一连串的这种的语气做一种的劝告。所以传道书第七章以后，实际是一连串的劝告，劝告人们在这里从这边到那边去，不要走这边，要走另外一边，人生的道路不要选这边，要选另外一边，人的生命要走这边。但是有一点，很多的时候你去看他的时候，一般常人选择的是什么？反而是传道者劝告不要去的。怎么讲？往遭丧的家去，不要往宴乐的家，是不是他这个意思？那一般的人，尤其我们中国人，一看邻居家办丧事，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？我跟他又不熟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出门一定要经过他们家门前吗？不行，一定要怎么样？绕着走。但是传道者说不，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。哎，一般人喜欢的都是什么？啊，今天下午晚上你们晚上回家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嗯，有没有 party？那 party 干什么？中国人的 party 第一件事叫什么？吃。当然了，老外也吃哈，不过他吃的没我们丰富哈。我们这个中国人一说起吃来，那可真是眉飞色舞啊！啊，我后来就发现了，在教会的时候，有人有时候跟人家吃饭的时候，别那么 serious 的跟人家谈论信仰哈。您说谈论信仰不会交到朋友的，所以有的时候要需要跟人家怎么样？哎，聊聊天，那聊什么？聊什么 ？Semiconduct。哎呀，对，人说了，我整天聊这个，不用再聊这个了。在聊什么？哎，最跟华人讲话最简单的话题是什么？吃。这是你做的？哎呀，那么好啊！能不能告诉我 recipe？ 完了，那个人就想，哎呀，你看我今天做多好，吃。哎，这是我们的追求。但是传道者说不，我要遭丧的家去，忧愁强于喜笑。人那儿以为快乐，他说不，忧愁好。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，愚昧的心在快乐之家，对吗？不知道啊，常常喜乐啊，那完了就是看着那个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吗？那叫什么？叫傻笑。 那跟那个常常喜乐没关系哈。他说，哎，有的人追求快乐，但是实际是愚昧，实际是愚昧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，下面继续第七章第七节，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盲。他就又劝告人不要接受贿赂，事情终结强如事情的起头，那就是看结论，不要看起头啊。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所以他在这里不断的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，在这里讲论啊，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不要这样问。智慧与产业并好，但是得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。十三节，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为神使为屈的，谁能变直呢？思想吧，与恒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的日子你当思想，思想吧。所以传道者在这里不断的劝告。好，对不起，这段经文我不能再讲了，因为预知后事如何，明天主日见。这段我要明天讲主日的时候，我就专门讲这段啊，所以今天不能再多讲了，一多讲了以后，明天你们就不用听。十五节，一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恶人行恶倒想长寿。哎，这不是他推崇的道理，不是传道者推崇的道理，这是传道者经过观察发现的现象。哎，你觉得是不是经常这样？那个有一个人啊，经常帮助别人，人人说起他来都说什么？哎呀，真是个好人。另外一个人，人见人恨，偷鸡摸狗，啊，完了看见他的时候都说多远点，多远点，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请问谁长命谁短命？谁滋活得更滋润一点？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的。所以人生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忿，你知道吗？人生有很多不忿。你知道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人谈道的时候，经常会被人家问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问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那既然你说神掌管万有啊，预定论，神掌管万有，神惩罚恶人，最终你们基督徒说神还要有什么审判，那为什么神今天不审判恶人，让恶人继续逍遥法外，不但逍遥法外，活得还比其他的人更滋润？请问一般你们怎么回答？时候未到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这观点是什么观点？神愿万人得救，那跟审判恶人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嫉妒他，他没惹到我，但是我看着就不忿。我说我上帝为什么不那个什么？是上帝可能不管他，让他由他逍遥法外。问题是说，你也起码祝福一下那个艺人呢？结果那个艺人穷困潦倒，病魔缠身，最后在痛苦之中死亡。哎，你知道很多这种情况。 很多这样。我们就在湾区，我有一个最经尊敬的一个老牧师啊，90岁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去世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在他最后两天我去世，我看他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家人说你为他祷告，你也是牧师啊。我跟他差着好多代呢。完了以后你知道吗，我那祷告祷告什么，我说不出话来。老人家老牧师为主工作，完了结果呢病魔缠身，痛得要命。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不醒着，但是他那哼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痛啊。你怎么想？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解释的一个东西，非常不容易。那别人这么问你，你传福音时候问你，你们一般怎么回答？如果我是不信徒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们的神 unfair。那你就说你的，我说我的。很难。传道者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人行义，反之灭亡。那个灭亡的就是死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恶人行恶，倒想长寿，还活着，并且还活得特久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香港，在这儿有香港来的吗？香港那黑社会老大出殡的时候怎么样？啊，风光大葬啊，所有政界名流全都来参加。哎，政界名流都来参加，风光大葬啊，哇，大新闻呐！最后呢，像我们这种人死了，最后怎么样？没人理啊！哎，真的，你说是不是 unfair？那还不如怎么样？做恶霸。所以他在这里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：不要行义过分。啊，不要行义过分。啊，真的是一个这个什么？不要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哇，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一个劝告。下面他说：“不要行恶过分，又不行义过分，又不行恶过分。”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很典型的是，这个西方人要想了解中国人的这个东西呢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观念？哎呦，你们都知道啊！哎，所以不要太过激进，又不要怎么样，太过落后，中庸之道。好，那个他们这个，我曾经跟宣教士一些宣教士闲聊啊，那些是洋人哈，洋人宣教士。他对我们中国人非常了解，他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你们中国人呢特别适合做宣教士。我说为什么特别适合做宣教士？他说中国人中庸之道，一般不愿意跟人起争端啊。那别人那种很激烈的说啊，好就按着你说做，对，一般的人就中国人就都这样了。所以呢，中国人在人群之中很少那种，除了东南亚被这个因为财富太多，好被人嫉妒就把这个华人都给杀了哈，好那个除了那种情况之外，但是在全世界各地，华人总的来说是比较好，哎，容易跟人家怎么样相处，华人总的来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庸之道。后来那个宣教师跟我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？这个同样是你们亚洲人，那个韩国人，哎呀，就受不了了。啊，那个韩国人民族性很强，啊，尤其是他们坚持他们自己的东西是绝对正确的，那啊，民族性强的不得了。啊，那韩国人还特爱做宣教士。 完了之后呢，那些宣教机构呢，完了开始呢挺高兴，完了选了一大堆韩国人，后来就发现特难搞，不听话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不可以这样，因为人家毕竟有经验，人家说这个我们早都哈、啊、碰过钉子了，你到一个地方你千万别这么干。他说不，他就是这么干。他说我们为主殉道，宁可死了都干。哎呦我的天啊，那你这不是这不是光你怕你死不死的问题，还有这很多事会出来的。他说不，我们就这么干。好，那后来就发现，哎，后来呢这个华人宣教士特少。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华人不怕不愿意死。不是不怕死，是不愿意死。第二呢，绝不吃苦。啊，因为华人最希望的是什么？哎呀，哇，你们怎么都异口同声？哎呀，这两天被我洗脑的，洗的越洗越厉害哈、啊。啊，真的，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华人享福，手里拥有的绝不放弃。尤其出了国，好像拥有一栋房子，有稳定的收入，有孩子的时候，有退休的光明前景的时候，你让他说对不起，你要放弃这一切到远方宣教，那 I'm sorry。所以华人宣教机构非常痛苦的挣扎。为什么他只有机构没有宣教士？这是事实啊，这是事实。我想长老们一定都知道这事啊，真的。但是韩国人宣教士特多啊，他们有那民族性，他们就是勇敢往前冲。完了，教会就说没问题，你只要去，后边我们全都管了。完了，结果他们就真的往前冲，结果他们就发现很难搞，很难搞，没有中庸之道。结果最近他们开始提拔亚洲人做各个部门的主任。你知道那些主任都是什么人吗？都是中国人，都是中国人啊！好几个我的同学，神学院的同学，华人的，他们现在都做那个各个方面的主任了。中庸之道。但是请问这里面是不是在讲中庸之道？好像是吗？啊？啊，这个是很难解释的哈。请问，一般人的认为是什么？行义一定要怎么样？不是，如果行义一定会有好报，如果行恶一定会有，真的吗？哎，传道者说真的吗？所以因为我们有观念，就是如果拼命行义就一定有更大的好报，但是经常是没有。所以传道者说，那既然你都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为什么还拼命追求那个好报？为了那个好报在那里怎么样行义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不用行义过分。他不是在劝人不要行义，而是说你若是抱着那个得好报的目的去行义的话，不用行了。因为怎么样，有的时候没有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这个修桥补路是为什么吗？积功德干什么？因为有功德了，就有什么，就有好报。但是真有好报吗？不一定。你凭着那个目的去做的话，错了。这就是他在这里讲，所以他就想到这个。所以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。好，哦，那就刚才突然间我问的问题我没有回答哈。那一般人家说这个艺人没有这个不公平。一般你们怎么回答？ 啊。一般我的回答的时候，我都用罗马书第二章前几节来讲，神为什么没有惩罚恶人，就是即时惩罚恶人啊，坏的人杀了人，杀了人呢，他刚一出门，立刻那个房上掉了一块砖，正好砸在他头上，把他砸死了，啊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基本上都没有。那为什么？其实罗马书第二章里边就讲，神要给罪人有机会悔改归向他。好，那是第二章里边，特别在前几节里边就讲到，啊，难道你不明白这是给他这个悔改吗？领他悔改吗？是吧？所以神在第一章的后面就讲，神任凭，任凭，任凭。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说，为什么神任凭？他给了个回答，因为神任凭是要给他有机会领他悔改归向神。啊，所以你说神公平不公平？真是公平的。好，那你要说我们难道就是义人吗？你不用那儿去那儿什么为义人大发那个什么，世上没有义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啊，那神要惩罚任何的义人罪人的话，连我们自己都活不了。啊，虽然我没有用刀子杀人，哎，我们在后边用嘴杀人已经杀了不知道多少个了。哎，真的，对吧？我们不比那个用刀子杀人的人好得了多少，你只能这么说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是公平的。一般你这么回答，他们都会比较可以接受。好，一般可以接受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到，所以呢，在这里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行恶过分。在这里就是讲到的，你不要用那种的心态去行义和行善。当你那样的时候，你带来的并不是你所期望的。你手持守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劝，好像是劝告人们走中间路线，实际他在这里是讲什么呢？哎，不要远，要远离罪恶，也不要追求律法的义。因为律法的义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守律法就是我守了这个规条，上帝你一定要祝福我。这是，所以保罗在他的保罗书信里边经常就是他反对两样东西，远离罪恶，就是不要犯罪，基督徒不要犯罪。第二是什么？不要行律法。因为你行律法的时候，你以为你行全了律法，就你别比别人更高级一点吗？ No no no， 你别比别人没有任何的高级。所以这个就很相像。好，所以他说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，也就是说一定要什么？远离罪恶，不要行恶。第二，不要自以为意，不要自以为意。这是敬畏神的人从这两种人里出来。好，那这个下面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呢，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去远离我，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是最深，谁能测透呢？我转念，我要查考这一切事。好，二十六节，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，他心是网罗。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看哪，一千个男子之中，我找到一个正直人。但众女子之中没找到一个，那结论是男的比女的好一点儿。真的吗？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哈。这个有的人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字面的解释啊，那就是男的比女的好一点。在这个早期教会的时候，他们就解释啊，男的里边所有的人都没找着，只找到一个，那一个是谁？所以女的找了半天，怎么没找着？后来有一个人在河南 他就起来说，以前的那个人是什么？男的。现在神要兴起一个女的。呀呀呀呀，这个就是乱来了哈，越讲越过分啊，越讲下去过分了哈。那这是一种的这个当时的一种解释。其实呢这个地方呢要小心哈，这是一种讲话的方式啊。一千个人里找了一个，那是怎么意思？太难找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人里都没找着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也是难找。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非常难找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别那么就解释成什么男的比女的一定怎么样好那么一点点。不要解释成这样。所以这是里边有一些啊诗歌或者是箴言，它的一些夸张的一些讲论。好，一些讲论。所以讲的时候要在这方面特别特别的小心。好。我们看到第八章，谁知智慧人呢？谁知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使他的脸上的暴气改变。第二节，他又在这里劝告，他说：“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既指神起誓，理当如此。一般。”向君王宣誓效忠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？那个宣誓是指着什么宣誓？指他自己宣誓？你算谁啊？指君王宣誓那也不行，指着什么？以前的时候要指着神明宣誓，对天宣誓，对神明宣誓，对不对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违背誓言就怎么样？天打五雷轰。为什么天打五雷轰？那就是说神听见了，对不对？神听见了，我违背誓言的时候神就要惩罚我，所以要指着天发誓。他说了，你既然遵守神的命令，既然指神起誓，你理当如此，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。他在这里劝告人行事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王给你下命令你不爱听，啪一甩门，你在王的面前甩了门出去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一出去就怎么样？砍下来了。这真的，他说你不要这样，你既然给王办事，老老实实听王的话。遵守命令的必不有祸患。所以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的如何谁能告诉他呢？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。我眷一切这事，用心查考一切。这时有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啊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和人之间呢，谁知道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？服侍君王，听他的话，好好干活吧。所以，换作今天应用一下，公司里边，听老板的话吧。老板让你做东，你就去东；老板让你去西，你就什么？去西吧。你不听话，结果怎么样？就一定的嘛。你做工作，你就知道这个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这是他的劝告。继续，他说第十节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又见正行正直事的人离开圣地被城主人忘记。刚才我讲过了，黑社会老大最后怎么样出殡的时候是怎么样风光大葬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风光大葬，你说是真是 unfair 吗？ unfair。这个人救了全城的人，行正直事的人，他在这里还特别讲，离开圣地就是耶路撒冷了。耶路撒冷的地方，人家哈，就是你要是在那儿出了名，做点好事的话，应该立个什么啊纪念碑、铜像啊，还给他弄个像，对不对？啊，永远的纪念。结果怎么样？ 后来人他被迫还要离开，离开了以后，你知道真的永远记得你吗？没人记得啊，谁记得你啊？真的，我们要做点什么事哈？你这个第一，当然，我们呢要纪念我们的啊先人在我们的中间的工作啊。这个好比像就简单的说，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成立的？再过50年，哈，我们也应该留下一些文字的东西来纪念当年的那些人怎么样建立，怎么样买这个堂，怎么样哈，这些都应该有一点建立。但是如果没有留下文字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无人纪念，真的是无人纪念。我以前的时候为我的教会做过40周年的这个纪念刊，结果我发现当时教会里面没有一个40年前开创教会的时候那个人还存在，不是死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了。完了，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，因为搬家几次把东西都丢了。那最后怎么办呢？还好，就拼命去找，找，连几任牧师都不知道，很惨，真的。完了，最后去找，幸亏有一个人，他没有记载30年，他有一个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他每一次把教会的周报拿回家放在 file 里。他因为来这个教堂有30年了，所以在他家有30年的那个周报的 file， 教会都没有。完了，结果呢？教会大事还得要从那个 file， 他的 file， 家里的 file 来找。要那个上面就记得那是应该比较准确的。啊，完了，当年的同工是谁都不知道，没有记录了，记录的早就没了。结果还从那里去找。后来发现了好多人啊，散落在不同的教会里，包括你们的教会。那到时候呢，我还就是去找去采访。那采访的时候才知道很多的事。哎呦，想当年是怎么回事。哎呦，我才明白，哦，当年是这样的。啊，哪个教会哪个教会从这个教会分出去的，哪个教会又从那个教会分出去的。完了，分出去的时候当年为什么吵架，吵架的时候一生气就拜拜。啊，就都忘记了，没人纪念，真的。完了，后来我打电话给那个第二任的牧师，第二任牧师是据说当年一生气就辞职走了，走的时候心底里还发出了一个感叹，说怨神。完了以后呢，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是谁谁谁，我们的哪个教会，据说你是我们的第二任牧师。他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什么？这个教会还在啊？我是在，还买了堂，那个还有一些发展。哎呦，他说当年我走的时候，我就想着这个教会啊，一定存在不了几天。每个人在历史的长河里边所存留的那个影子非常非常的小，所以后来我在纪念刊里边我就特别写了一句，我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教会不是某个人的，教会是神的。如果是人的，40年过去可能都不存在了，但是因为是神的，神保守他，今天还在。真的，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事 这个一定是功对千秋啊，啊，一定会这个哈、啊、产生深远影响啊。没有 ，no， 你做什么事、啊、过一段时间啊，大家就忘了。你也不用再讲，想当年要是没有我，你千万不要讲，大家说你是谁，早把你忘记了。他说这就是我看见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虚空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虚空。他说断定罪名，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十二节他有一个对比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。敬畏神的人怎么样？哎，挺惨的。你是不是觉得他这个讲的就跟前边那个讲的恶人哈、啊、倒想长寿，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东西。但是他毕竟是属神的人，他虽然讲论这个的时候，传道者就突然间发出心中的感叹。他说：“我虽然知道这些人作恶百次，还有享受长久的年日，但是我准知道一件事：敬畏神的，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；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不得长久的年日。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”这个是传道者发出的感叹，因为他观察出来了以后，其实这个、人的希望和现实差的距离很大，但是他毕竟他自己他说不用担心，我知道一件事，神啊一定让终究必得福乐，让敬畏他的人终究必得福乐。所以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，恶人所遭遇的。请问义人所遭遇的是什么？嗯，义人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啊？善报，享福，有福气，有吗？那义人所大家对义人所希望的是一定是什么？大家看着恶人啊，对那义人，完了，大家对恶人所期望他会得到什么？报应，得到了吗？所以他两相一对比，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？我说这也是虚空，期望得到的都没得到，对不对？期望得到的，你希望义人想有福气，没有，你希望恶人遭报，也没有，这两个一对比，最后怎么样？真是虚空。所以十五节又来了，今天又是礼拜六下午哈，所以我赞叹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吧。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的一生年日，从劳碌中所想的，吃吧喝吧。我专心求智慧，有昼夜不睡觉，我就查看看明神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事，任凭什么什么也查不出来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怎么拼命讲也都查不出来。所以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这个是第八章他讲论，他有劝告，他讲论得不出结论。所以到第九章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仔细的考察，就知道义人智慧人作为在神的手中，或爱或恨都在他面前，人不能够知道。临到世人的事都是一样的，义人遇到，恶人也遇到，洁净人遇到，不洁净的人遇到，献祭的人遇到，不献祭的也遇到，好人也遇到，恶人或罪人也遇到，起誓的也遇到，不起誓的也遇到。什么事遇到？ 一定要遇到的。死。那既然神都人都人人都遇到死，那人还活着干什么？这就是他在讲的，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人就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。最后活着时候你怎么样闹没有用，后来归到死人那里去了。所以第四节他才讲这句话，因为他讲人人都要面对死亡，所以既然你都知道人人有一天都面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第四节说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这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这个中东地区呢，西方人研究圣经有的时候呢，尤其研究旧约圣经，西方人研究呢经常有一些误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观念来看待很多的问题。好，那简单的说，西方人看狗是什么啊？宠物，对吧？你看我家的狗多漂亮，是不是？完了以后呢，哎呀，这哎呀，又要那什么。但东方人看狗的啊，当然现在也变了一点，我说的是传统的，一般是中国人看狗是什么？东方人不只是看门的，你看什么？走，为什么骂走狗？狗是什么？受人指使的畜生。漂亮是漂亮，漂亮不代表它能够跟主人在一个同等地位啊，所以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讲到狗，我突然想起个笑话来。这个当年这个英国人见慈禧太后的时候，一定要带点英国的啊，英国的这个好东西嘛啊，完了带那个啊这个什么钟表啊什么的进贡啊都给他点，完了还其中带了一个什么，带了一只狗啊，带了一只狗呢据说那个慈禧太后把他手里的那个哈巴狗就赐给他们，那赐给他们以后呢，那个他们就把它带回去，所以英文里边有一个狗，就长毛的小小的那种狗，叫做 Peking Dog， 知道这个吧？就是北京哈巴狗，那个北京哈巴狗，那个就是从那个时候，那个他就是把那个慈禧太后把他手里的那个就给他了，一给他了以后，这么一交换，他们带回去了，哇，他们这个就不得了了哈，也英国人就拿他当做这个宠物了。完了，笑话哈，在后边，那就他就给他了一只狗。完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问他：“哎，怎么样啊？我那只狗你玩的怎么样啊？觉得好不好？”最后，慈禧太后怎么说？味道还不错。观念不一样。西方人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是出现这个问题。他们就不大明白为什么活着的狗比狮子更强。他说猴子狗，我们西方人那狗活的都很好啊，还吃肉的，那狮子跟狮子怎么比？你看我们东方人讲话不一样，东方人就是这个中东地区和我们东方人都是很接近的，狗即使是看门的再漂亮，它也是什么，畜生。但是狮子放在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从来没见过狮子，但是为什么有钱人家一定要把那个狮子放在门口？哎，狮子威猛，兽中之王，给人一种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他说不，屈辱的活着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最近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，好多那个文章在写，有人就写文章就说，你知道这个全世界很少有被占领国家那个伪军比侵略军还多的， 好几倍，多好几倍。因为多好几倍的话，那个伪军如果要是一声令下一起反抗的话，根本就挡不住的。但是我们中国就是有这个问题，那个伪军比那个日军还要多，多好多倍。原因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很强烈的这种观念，就是这个传道者在这里边引用的，可能他这个引用的是一般常人讲话的谚语，他把它引用来，这我们中国人就很强烈。我们中国人是什么？只要口饭吃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要是跟那个日本人那是拼命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日本人根本打不过。你说就拿人堆都能把他给堆没了。那日本小日本才多少个人啊？但是不行，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啊，怎么样？好死不如赖活着啊！这没办法，这是我们民族性。民族性你说好不好吗？也不能说不好啊。我们不会跟人家就是产生激烈的纠纷啊，所以比较容易跟人相处。但是那不好的地方就是，哎，别人来了以后，咱们就是甘当什么？行了，莫谈国事，莫谈国事。谈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哈、啊、心理上的那个什么问题。哎，这就是这样。他说，活着人知道必死，死人的毫无知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一想这样的话，还是活着吧，屈辱的活着，屈辱的活着。结果无奈七八九十这三节，既然知道这样的结局怎么办？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，喝你的酒吧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了。而这下面那一节第八节很有意思，很多人解释的时候就出现毛病了。他说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不要缺少膏油。哇，洁白的白衣什么意思？基督徒们圣洁。那膏油呢？膏油的涂抹代表什么？嗯，圣洁约女也是也有圣洁的意思，也是，哇！所以那这个传道者在这里跟大家说什么？不只是吃喝，还要干什么？还要圣洁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圣洁啊！传道者都说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传道书里边一沾吃喝，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什么？他说，既然我们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吃吧喝吧。那既然讲这个吃吧喝吧，那还讲圣洁干什么？那请问这个洁白的衣服在这指的是什么？打扮。打扮穿洁白衣服干什么？那穿花衣服多好。嗯，为什么要洁白？那个以前的人把好衣服怎么样？不是，以前的人什么时候才穿好衣服？新衣服？过年。过年这个十五一过，那新衣服怎么样？都要收起来。有什么大喜的日子什么再拿出来？平常穿的是什么？哎，那这现在没有了哈，现在衣服怎么穿都穿不烂哈。那个人家说我们这些啊出国的留学生都是特惨哈，就叫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说我们是什么啊？哦，不是洋沙队，他说我们这个那天他们就说什么来着，说几个话啊。 说几个，就是说说话阳啊、阳收几气啊，说话阳气，穿衣服土气。你知道为什么土气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还穿着我们当年出国的衣服呢，还穿着呢。为什么呢？还穿着呢？因为穿不烂嘛，又舍不得买，舍不得买新的，最后还穿着当年出国的衣服呢。所以穿衣服土气，人家早都丢了吧？那个，哎，我还穿着呢，二十多年、三十年前的那衣服还穿着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现在还有呢。这就是穿不烂，但是以前啊，出手小心那是另外的问题啊。这个以前不染，以前衣服很容易破，所以把新衣服、干净衣服怎么样收起来？但是传道者说不，衣服时常的洁白。把你那个衣服拿出来穿吧，谁知道明天你还活着？你知道吗？他就讲的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要洁白？因为中东地区的人穿什么衣服？出门走在大街上穿什么衣服？那个现在他们叫什么 IS 的那个国的人都往什么穿黑的？你不信？你穿一身黑在这大街上，咱不用走，走半小时就行了。你试一试，我的天啊，那个黑色衣服那身上会发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中东地区为什么穿长袍？啊？哎，那些美国的那些那个游客傻乎乎的啊！你们要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千万我给你们提醒啊，傻乎乎的就怎么样？穿短袖，完了怎么样？穿短裤，啊、热嘛？啊，这样。完了，结果一天下来怎么样？那皮都爆起来了。啊，我这有经验啊！以前我是在那个做建筑的，我有时候下工地的，一下工地下半天的，就指导他们干什么什么。完了，有一次我就傻乎乎的穿着短袖去了，啊，觉得这天挺热的，没经验也没戴帽子，半天下来这个皮全都裂了。后来我才问他们，他们才懂，哎，你别看那么热，那么热，他们工地的人全都穿长袖。绝对不会穿短袖的，啊，因为那皮会爆起来的。哎，为什么穿白色的？反光。为什么不要缺少膏油？膏油抹在哪儿？真的吗？只抹头上吗？啊，这个问问大家哈，这个。以前女人洗完头发没有这个 conditioner 的时候，完了以后呢，让那个头发能够更啊，这个什么那个飘逸哈，那个不会打结，一般抹什么啊？哦，
相当于那个头发油，
哦，相当于头发油，那是穷人的。我现在说，有钱人的猪油啊，往头上抹一抹，那倒是亮亮的，但是结果会发现会有点什么白白的。抹什么？橄榄油那是欧洲人的，我们中国人没有，没听说过。啊，菜籽油，没有，那都是后来的。我说的是古代，我们中国人有没有？哇，这个东西你是就所以说要多了解一下人哈。我为这个东西我就去了解，因为有时候跟我们中国文化，其实我们中国人文化里有这个东西，不是没有。好，虽然我们没有橄榄油，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他们用橄榄油，因为橄榄油非常好，橄榄油那个东西很有意思。橄榄油你抹在手上，你慢慢抹，抹久了以后手不是黏黏的，手不会黏黏的。但是你不信，你弄点菜籽油你抹在手上，结果那怎么样啊？什么东西都是黏的，油乎乎的。哎，菜籽那个橄榄油不会，橄榄油因为它很细，它会渗到皮肤里边，使皮肤特别好 啊，所以去 Costco 买点那个橄榄油啊。我讲完了以后，咱们今天就回家得去抹一抹哈、啊。哎，真的。哎，以前他们中东地区的人因为有橄榄树，他们就用橄榄油作为身体的涂抹。但是中国人其实也有。好，后来我问过一些老人家，那些老人家就跟我说，他其实呢，这个以前乡下的时候，有些有钱人，好，有钱人呢，他们呢洗完了头发以后，让那头发亮亮的时候呢，怎么弄呢？用鸡蛋清。他把那个鸡蛋清呢打完了以后，把那鸡蛋不能有鸡蛋黄哈，那鸡蛋黄抹完了那黄溜溜的那样不行，用鸡蛋清把那鸡蛋清打得碎碎的，完了以后呢，可能再弄点水啊是怎么样哈，完了以后再抹在头上，哎，跟那个护发素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哎，跟护发素的效果，再一梳，哇，那个长发飘逸，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，好，所以。这个古今中外都有各自的方式让自己舒服。中东地区的地方很干燥，洗完澡你要是不涂油的话，很容易皮就开始裂，很干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洗完澡怎么样，抹点橄榄油，是全身抹，不是光光抹头啊，全身抹，全身抹完了非常舒服啊，真的会舒服，会很舒服。完了以后，他说，所以他在这儿头上不要缺少膏油啊，抹。在这讲的是什么意思？是圣洁吗？还是讲什么？享受生活吧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活着还是死着，所以你能做的事是什么？快乐吧。享受吧，那种是无奈的一种的，就是劝告，劝告就是说，既然你不知道明天将如何，你只能够做一件事，就是享受生活。所以到十一节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他说：“我有转念，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。”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这个我很努力就一定能赚到钱，对不对？这可不一定。我很努力就一定能考上好名牌大学啊，那就更不一定了，哈、啊，满分的多的是，凭什么娶你啊？啊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你说我开公司，哈、啊，我就拼命，完了最后一定，我的产品一定最好，就一定赚钱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事实已经证明了，最好的未必赚钱啊，那些次好的有的时候经常赚钱，啊、真的是这样。所以他在这儿说，哎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当时的机会。那就是说，你能把握住今天的情况吗？你不能。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临到，人也是如此。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如何？到第九章的十三节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张智慧乃是广大，小城之中人口稀少，大君王来攻，人很多，被围困，结果城里有一个贫穷人，贫穷的智慧人用智慧救了那人，却没有人纪念他。他讲这个故事呢，实际是用一很强烈的对比，强烈的对比，就是对比什么？一个小城，小城的意思，那个城就是那个，你知道那个迪士尼电影里边那个城堡吗？哎，欧洲那种城堡特多，那就叫小城，里边加起来没有几千个人，你说要几十万人围着你的时候，那你根本就是拿人堆都把你一人吐一口痰都把你给淹没了。哎，按道理没有什么希望，但是他说不，有一个贫穷人。小城面对大君王的大军，最后被一个贫穷的少年人 好，贫穷的智慧人来救，救了结果怎么样？有谁纪念？欧洲有一个小城，城里有一个小孩在撒尿，是吧？我没去过，我就是读过这段。那个小孩撒尿的故事，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不知道，忘了。他是那个小孩呢，他是半夜起来撒尿，但是出来撒尿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厕所，就是在那个路边上就那么撒了。他半夜起来撒尿的时候，突然间就发现有人奸细埋了炸药，要炸那个城门。完了，结果呢，那个导火线呢，有一个导火线呢就已经着了，从他脚前经过。完了以后，他就拼命拿脚踩，怎么踩都踩不灭。但是他灵机一动，撒泡尿，因为他已经来不及了，叫人都来不及了，他就撒了一泡尿，把那个火给浇灭了。这个故事就流传下来了。但是你知道过了多少年以后才人们想起来才给他弄了一个雕像吗？过了好几百年以后啊。我跟你讲，你那个什么无人纪念，你救了他，大家很快就忘了。啊，当然你真的要救了全城的人，你自己也千万别鞠躬，别说想当年若不是我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因为大师说你是谁我们早忘记了。所以没有人意思。第十节第十章他说，死苍蝇是做香的油，膏油发出臭气。为什么死苍蝇被膏油发出臭气？那苍蝇有细菌吗？那死苍蝇掉在里边了，你又没看见，完了结果怎么样？你知道那个膏油是拿什么做的？膏油是拿那个橄榄油啊，完里边加香料，加香料磨磨磨磨磨的，哎，就是稠稠的，好，很多那个香味很浓的那个香味，那是很 rich 的，对吧？那是很好的培养基啊，培养细菌的那个培养基啊。你晓得那个死苍蝇掉在里边，那细菌在里边繁殖，那不得很快就变臭了吗？这正常啊。哎，那个意思想什么？一点愚昧败坏智慧。第二节很有意思，智慧人的心居什么？愚昧人的心居，你们的心在哪儿？yeah, 他在这里其实是故意的，哈，故意的夸张的这么来在这一讲。那当然了，他就故意的，我想左右，他就讲，其实你们的大部分的人是什么？愚昧的。那愚昧的，他说，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，掌权的人又向发怒不要离开别人。好，第五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个祸患出于掌权者，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，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行走。当然了，有人就说用这段经文就说啊，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讲圣经里边是仆人骑马，尊贵人在下面牵马走，一边走还一边说，王所喜悦的人就是这样，记得吗？哪一段？莫迪改，哎，莫迪改。有人说是不是，哎，那是不是这一段经文是莫迪改回归以后他们才写的那段。我想这个所罗门讲的时候，这种事儿不是说只有莫迪改才发生过，很多地方都发生过，对不对？那个有些那个王子被人掳过去了以后，不就是啊，对不对？越王勾践想当年还长大粪呢，对吧？ 这种呢多得很，正常，所以这个不能够这么去讲。好，下面他说，就说讲到了说，有的时候经常是 upside down， 就是上的和下的经常是什么，反过来的，经常发生的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是上下颠倒的。下面很有意思，挖陷坑的自己掉在里面，昌拆墙圆的，那叫圆吧，啊，拆墙圆的必被蛇咬，凿开石头的必被手上拼木头的遭遇危害。什么意思？自作自受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有挖陷坑的有没有？挖着挖着，最后就一个不注意，一脚自己掉进去了。完了，最后熊没抓着，自己被在里边给夹住了，因为他忘记了。那个拆那个墙的，以前那个墙都不像现在是水泥的了，以前不是土墙，他们那个地方的墙都是石头做的。哎，石头，大石头中间夹着小石头，那夹着小石头，那石头中间有什么呀？有缝。那牵石头一碰，那个石头可能碰到了什么，里边有蛇，那蛇出来，你碰我，我就给你怎么样，吭咬了一口。好，那种地方的蛇还都是毒蛇，那个地方，所以他就说被蛇所咬。那凿石头，拼命凿石头，一个不小心石头崩起来怎么样，受伤啊。劈木头，你们劈过木头吗？劈木头要小心，为什么呢？你真的劈木头的时候啊，一劈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一崩出去，那个时候力量很大的，你在旁边就是特别小心，它那个会打到人的话，会特别容易伤人的。所以他在讲什么？啊，很多你时候觉得没事儿，谁知道那个祸患会突然间临到你，你不知道，出人意料的灾祸就临到你的身上。好，他这里又说，未行法术的蛇若咬人，法性弱的也无益。他那个行法术，以前那个行法术经常是用蛇，就像那个印度人一样吹那个笛子，那蛇怎么变怎么跑，他们就行法术一下，没想到那个行法术还没行呢，嘣，被蛇给咬一口。那行法术的不用行了，因为他死了。所以他在这里下边就继续讲。好，那到十六节我快一点哈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群臣早起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你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群臣按时吃喝，好，就有福了。这是讲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看你的这个君王是怎样。那下边就说，因人懒惰，房屋塌下，人手这样哈。那这个，所以他在这里劝告人做事要有智慧。他说，不可咒诅君王，不可心怀此念。不可咒诅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声音。中国有一句典故叫做隔墙有耳，还有一个叫做东窗事发。知道这个是讲的哪段吗？啊，谁？东窗事发不是西厢记。对，秦桧和王氏啊，在这个东窗一起设计陷害忠良岳飞，结果东窗事发，别人知道了。所以你以为不知道的事儿不要讲，在家里咒诅君王，空中的鸟会把你的话传遍天下。哎，那个意思，千万别乱讲话，劝告。传道者在那里劝告。第十一章，快快的我讲了哈，很有意思的一段。明天我们就开始讲十二章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，你要分给七个人或分给八个人。这个有一次我到一个禅经班，他们也查这一段，正好查这一段。完了以后呢，他呢这个弟兄呢就查完了以后呢，就这个讲，他说：“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，终究日久必会得着。 要分给七个人，分给八个人，因为不知道将来怎么样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他讲的哈，我就引述一下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传福音。传福音就像撒种一样，撒在哪里不要以为这是浪费，好，终究必得着。还有不但传福音，还要怎么样？行善，分给七个人，分给八个人都好。完了以后呢，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请问你们觉得他讲对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有道理。那请问你觉得他这么讲的根据是什么？根据是什么？嗯，传福音的根据，撒种就是传福音的根据，是什么？撒种的比喻。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，有人就问，那你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自己给自己解释，对吧？撒种凸显石头地的是什么？荆棘里的是什么？路边的是什么？好土里的是什么？对吧？所以这个比喻对我们深入人心，所以我们一见到圣经里边有撒种的，就一定是在讲什么？一见撒种的就是什么？传福音。这个耶稣还讲了一个，就是撒种比喻里边讲到，飞鸟来了把种子吃掉，那飞鸟指的是谁？魔鬼，魔鬼撒旦。你知道还引申出来一个，既然飞鸟是魔鬼撒旦，所以在圣经里一见到鸟就是什么？啊，那不一定啊。好，举个例子，亚伯拉罕有一次在奉着神的命令，在大磐石上准备牛劈成两半献祭，结果他在那儿等待的时候，谁来了？飞鸟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人就解释了，耶稣都说了，那飞鸟是什么？那天呢，那谁来了呢？也是。所以最后创世纪说，亚伯拉罕在旁边干什么了？没有，拿着大棒子怎么样？赶鸟。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特别的能力，什么能力？哎，这是解经里边就是很有意思的一段，他就这么解的。一见鸟就是什么？一见蛇就怎么？是撒旦。完了，结果摩西举蛇。完了，耶稣还说摩西怎么样举蛇怎么样，那蛇等于麻烦大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解经就是出现这个问题，这就是解经的问题啊，解经的问题。所以这些解经都带来我们一种的联想，当我们这么样联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。你不能说哎，一沾撒种就怎么样传福音，一沾分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爱心，周济穷人。所以这些讲论都有一定的危险度啊，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。其实这有第三种的解释，有时候他们就觉得其实他在这里边啊在讲什么呢？讲的是一种的机会。机会，啊， 把粮食撒在水面上，没人这样干的。但是他说不一定的，你把他这个粮食撒在水面上，他可能飘啊，飘到哪儿怎么样，哎，就长起来了。 Who knows？ 但是那个东西代表着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今天你在这边投点资，在那边投点资，现在我们在湾区这叫做什么？风险投资，对不对？那风险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要把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啊，就是每个公司都放一点点，反正有公司倒了没事儿，不多。那如果他起来了呢？哎，那我就赚了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一种投资的机遇，好，投资的机遇。所以他在这里呢，就是说，如果继续往下讲的话，那分给七个人，分给八人，不一定是在讲爱心呢。那也有可能他在这里就跟那个创投公司的那个一样，啊，风险投资的是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们投资的时候，或者给七个，或者给八个，但是不要放在一起。如果讲这个东西，也可能是在讲一个商业上的运作，或者是在生活上的一种的运作。他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说你不知道哪一天在哪个地方有收获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跟下面继续讲就相似了。他说人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看着远处有个云，你就祷告说，神啊，叫那个云到我家的地上下雨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下下下下下，最后下了半天怎么样，就不在你家的地上下。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就在那边下，完了就不到我这家地上下。哎呀，你说这都痛苦，看着人家那儿有雨，完了我这儿没雨。所以他就是想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是云若满了雨，雨就到哪儿？谁知道？树要往南倒还是往北倒？你知道吗？哎，在座的谁砍过树？砍过树？没砍过？看人砍过树吗？这我们在美国的这种啊，美国砍树可是拿吊车的。拿吊车的，以前人砍树是拿那个大斧子慢慢砍。我问过人家那种砍树，所以你说你什么都得要问一下，因为这里边跟很多生活有关。我说砍树怎么个砍法？他说砍树特别小心。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拼命砍，只要砍过一半，他们的砍的时候他们是经常是呢这边砍一半，完了以后这边再砍一半，他就倒下去了。但是我说是不是能够控制它正好倒在那边呢？他说是，我们经常是希望控制它能够倒那边，但是经常有压死人的事儿。为什么事呢？因为你在旁边站着，以为树是往那边倒，结果是什么呀？倒着倒着就冲着你压下来了。你冲你感觉到它压下来的时候，你跑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说经常有压死人的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你以为往北倒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不往北倒，就冲着你就压下来了。这些东西你不能够控制的。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你天天看着风，哎呦今天有风不能撒种，那结果怎么样？天天都撒不了。哎呦今天有云可能下雨，不能收割，不能收割结果怎么样？不用收了。你天天都对吧？风从何处来？这个往哪里？这个骨头在这个怀孕的这个胎中如何长成？你不知道啊。第六节啊，他那个那天那个弟兄还讲第六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早晨也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。不知道哪样发旺，早撒的晚撒的两样都好。”那就说早晨也要传福音，晚上也要传福音，早传的晚传的，你不知道哪一个最后变成基督徒了。 哎呦，说的我最后我真的是我哭笑不得，不敢。后来最后我没办法，我就跟他来讲，我说真不好意思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哈，在这个撒种你不能见撒种啊，就开始说传福音，好，早晨也不要撒，晚上撒，要努力传福音，这是努力传福音。我说不是啦，他在这里讲什么？他在这里讲，哎，你就拼命撒你就好了。请问每哪一个撒早撒的就一定早收吗？早熟吗？不一定。那晚撒的就一定晚熟吗？不一定。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最后的结局，这是他所要讲的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停到这里吧，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。预知后事如何，明天分享。我们回头看十二章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用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来分享、思考你给我们的话语，给我们智慧的话语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疲惫，但是你还是与我们同在，也帮助了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由你那里来的智慧，思考人生之后，我们怎么样为你而活。谢谢主。主啊，我们要分散，求你也特别保守我们的脚步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